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1章1到13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据，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见不着他，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识那请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的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感谢神的话语。
好，大家新年好。我们教会有一个不变的使命啊，这个使命呢，就是使万民做主门徒，让门徒再生门徒啊，不是使万人万民，就是基督的福音要透过我们中国人要传给万民的其他的民族的。让门徒呢再生门徒啊，所以请大家一同背我们这个使命好不好？一二三，使万民做主门徒，让门徒再生门徒啊。我们每一年可能有不同的重点啊，今年我们的重点是信望爱来服侍，但是我们的不变的使命还是这个做主门徒，使万民做主门徒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题呢，就是信心的果效啊。我们这一季我们都在这里讲信啊，基督教是非常重视信心的啊。那么其他的宗教，佛教儒家思想等等，他们其实不是讲信的啊，其实是讲其他的东西的。唯有基督教是从信开始的啊，信心。我们说有个过程，圣经说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是罗马书那里所讲的。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信。开始的时候我们信的耶稣成为基督徒了。然后呢 我们继续的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过程，一个信心的过程。所以我在新年的时候，我祝大家进步，新年进步，不进步就没有幸福。你看一个人不幸福，为什么不幸福呢？因为他不进步啊，进步就有幸福啊。你进步呢，你每一个阶段都是好的，你无论是老的还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每一个阶段你只要进步都是好的，都是幸福的啊。那么我们特别要讲这个信心的进步，所以恭祝大家在新年信心不断的进步。那么在希伯来书那里也说的啊，由信开始，以信完成。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说，我们既有着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哪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看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又创始又成终，就是信心开始，信心有最后呢还是信心啊。所以以信开始，以信完成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那么这个信心呢不是静态的啊，那是动态的，它必须不断的使用，不断的发挥。假如不是的话，你的信心会萎缩的。我们已经讲过，信心萎缩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你越来越怀疑，越来越退缩啊，最后呢会有精神病或者是有忧郁症啊。信心不需要不断使用，不断的发挥才见它的果效。到底信心有什么果效呢？有很多果效啊，但是我在这里愿意讲九个果效啊。第一个果效是什么呢？我这样说，我信故我言，我信故我言。为什么我讲话呢？因为我信。孔子曾经讲过，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就是这个天不会讲话的啊。孔子他到底相不相信有一个上帝呢？其实不太知道，因为在孔子以前，在书经诗经里面都提到有一位上帝，独一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那么在诗经书经里面同时也提到他是天。到了孔子呢，他从来不提上帝，只是提天。但是天就是的定义就比较模糊了，天可能是那个蓝色的天。所以你从孔子的言语里面呢，你不知道他到底信不信有一个人物性的上帝。但是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天何言哉，这个天是不会讲话的，这个上帝是不会讲话的。虽然在诗经书经里面说明这个天是会讲话的，这个上帝是会讲话，他说天何言哉。你看天，这个天不讲话，老天爷不讲话，但是四时行焉，就是四季在那里运行，百物生焉，你看花草树木在那里生啊，它有它的作用，但是它不会讲话啊。但是约翰福音就不同了，圣经一开始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你看中文圣经说太初有道，英文圣经怎么翻译呢？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啊，那个希腊文的那个道啊，那个 logos 也可以翻译成一个道理，也可以翻译成一个话。诶，跟我们中文很一样，道也就是话的意思，是不是？我说他道就是他说啊。所以有人这样翻译，太初有言，就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会讲话的上帝。哎，孔子所信的那个天是一个不讲话的上帝。不讲话你怎么知道他的旨意呢？但是这个就不同了，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个会讲话的上帝。根据这个，所以呢，我信故我言。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就是圣经头一对兄弟啊，他这个弟弟献的因为信而献祭于神，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他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他虽然死了，还透过他的行他的献祭，透过他的行为还说话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又提到这个，说亚伯他的血就预表耶稣基督的血，他被他哥哥杀了，预表耶稣基督的血还是继续说话的，在那里这样说。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 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怎么发挥这个信心呢？就是敢说话，敢言，这个很重要。别人不敢说的话，因为他是真理，你敢说，这个就是信。我以前没有做传道人之前，在公司里面，我是个比较敢说话的人。我们的公司是个瑞士的公司，那是高级的职员，都是一些瑞士人，还有英国人。那么还有一两个就是中国人，也是高级的职员。他们这些洋人呢，两年有一次大的假期，两个月回老家。每年的假期是四周，我们中国人呢两周。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公平的。我说我们假如你说高级的职员可以放假多一点，那我们是中国人也应该放。没有理由你们洋人就放四周，我们放两周。哇，我这个话一讲。那么连那些洋人也佩服。散会之后，其中一个中国人说，哎，我很赞成你刚才所讲的话。那我心里说，你赞成为什么你自己不说啊？他就是没有信心，就是没有信心。我在前一个教会开会的时候，很多人不敢讲话。我一开第一次的会啊，主任牧师就问大家，那是一个就是多元文化的教会啊，我们主任牧师是好像这里啊，我们有十个牧师的牧师传道。他说大家有什么事情提出来，我们为你们祷告。每个人提出来了，轮到他的时候呢，他说求神求你们为我祷告，我很需要一些智慧，我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大家一听心里面一定有个怀疑，你什么重大的决定啊，是不是不敢问。我第一次去开会，我说可不可以请你明确一点，你到底要做什么明确，做一些什么重大的决定。他就说了，他说了正如我所猜的，他说有别的教会要请他，他要考虑去不去。哎，我说这是重大，我说你要讲出来，我说你不能走啊，这里很需要你啊。散会之后，那是同工说，哎呀，外况啊，我们非常感谢你啊，啊，就是大胆的问主任牧师这句话。但是到过了十年了，我还在那里做的时候，那时候同工也说，哎呀，外况，我们很感谢你啊，我们很佩服你刚才所讲的话。我就开始不满意，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说，你们就在我说了之后你说，哎呀，我们很佩服你啊。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呢？就是没有信心，就是信心不够啊。所以保罗说我们信所以如此说话啊。我以前申请，因为我在大陆出生，在香港长大，我没有英国的国籍，也没有中国的国籍，只有一个东西叫不算国籍。每到任何一个国家去都要申请签证，我跟很多领事馆吵过架领事馆不让我去的时候第一次我要到美国，我去受电视的训练那么他们不相信我认为我是去跑到那边去就不回来了。我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去骂他们。我写了一封信到他们的上诉的部门。其实美国领事馆有没有上诉部门根本我不知道，可能没有了。我写给他们的上诉的部门我说你们做领事馆的领事们应该有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你不能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个疑犯，以为人家到了你们国家就不走了。我说假如我真是要不走的话，我会编一个很可信的故事，我就是原原本本的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你们，你们听起来就好像天方夜谭。我辞掉了我的工作，我说要到美国去受电视的训练，我说我要回来在香港电视台工作，香港的电视台根本没有说聘请我我说我就是因为诚实我才是这样说话。哎，想不到他们来电话了请你过来就给了我签证当然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因信也可以不说话。有的时候因为我相信神会说话，神会有他的行动，在那个情况我说的话反而破坏了这件事情。所以信很重要，因信而说话，因信有的时候是不说话。那么第二个果效呢，就是我信故我行，不光是说话，我也要去有行动的。刚才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是神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因着信他就离开了，他就有这个行动了。你看圣经讲到行的时候啊，往往是用英文这个 walk， 就是行路。啊，他亚伯拉罕就行出去了，走出去了。啊，我信故我行，我因为相信的缘故，我就可以的有这个行动。我刚才提到申请到美国去，为什么呢？我在一个大药厂里面工作，但是我后来我发现神给我恩赐要到电视台里面去工作，因为我要到电视台里面去，借着电视的节目去宣扬福音给香港，当时是400万人。我电视台里面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我辞掉了我的工作，我自己找到一些关系到美国去受电视的训练3个月。当时香港刚刚开了一个新的电视台，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我说我给你们一个建议，电视台应该这样做这种节目，给他们六页的建议。然后我说我现在到美国去受训练，3个月之后我回来再跟你们联络。其实人家都根本不认识我，我管你3个月到美国去怎么怎么样，人家根本可以不理你的。为什么我这样有这个行动呢？我就是凭信心。这是凭信心。你看辞掉自己的工作到美国去，自己到3个电视台里面去受训练，然后回到香港来。我回来之后我说我回来了，我告诉他们，不是人家不知道有什么反应，我说我回来了。为什么我这样做呢？我信故我行，我信这是神带领我走的行动。我回来之后，哎，想不到他们来了一封信，他说哎，请你来面见啊。面见之后他们说你自己编一个节目，你表演给我们看看，礼拜六来表演给我们看，我就自己编了个节目。到时候他们录下来了，哎，他们马上就聘请我了。我也想不到的。为什么我这样做呢？是我信故我行。我离开香港，后来到美国去读神学，我钱不够。不知道怎么生活。但是有一天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名片。那么这个名片，哎，这位先生2年前来过香港，我带他去玩了一会儿。他是个基督徒，我就写信给他，我说哎，现在我要到美国去读神学，就到你们这个城市。可不可以替我找一个房间，我跟我太太两个在那里住。想不到他们来信说，他说不用找了，就住在我们家吧。以后我们住在他们家3年。白吃白住，白住的。假如不是的话，不可能有经济的能力。在美国是，美国海外学生是不能打工的啊。我信故我行。我信故我行。我在澳洲的第一个教会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多元文化的意向。我说我们中国人要跟洋人一起办教会。我们参加一个洋人的教会。哇，教会很多人不赞成。后来我们我说这个是没有妥协的地步的。我说多元文化是我的信念。圣经说在主里面不分洋人中国人犹太人什么人，我们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后来大家投票虽然我大部分的人赞成我，但是不过2/3，我无所谓。我说投票的结果怎么样不要紧。投票成功了我们就一起过去。投票不成功我就一个人去，我跟我太太2个人去。就是那么简单。他们很替我担心，他说那你以后怎么生活啊，是不是啊，你没有工资了你怎么生活啊。我没有工资，我辞掉了他们工作，我就跟我太太我要到新斗那个洋人的教会去。2天之后新斗那个教会就宣布聘请我在那里做全时间的华人的牧师。我信故我行，我不计较我的工资怎么样。我信故我行。还有第三个果效，我信故我忍耐。希伯来书现在11章，摩西的信长大之后就不肯称为法老王女儿的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摩西因为相信神的报答，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他 他就可以忍受，不做，不留在宫廷里面啊，情愿啊忍受苦害。那上次我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提过啊，信心是行动，信心也就是忍受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痛苦？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别人的误会？为什么我们可以忍受各样的凌辱、凌辱等等啊？就是因为我信啊，我信故我忍啊。好，我们很快进到第四个果效，我信故我爱啊。加拉太书那里讲了，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法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看这里说爱心是怎么来的，仁爱也就是爱啊。原来爱心也是信心生的，爱比信更大，按照圣经来说，但是爱是从信那里产生的啊。我信故我爱，你先要有信，你才能够真实去懂得去爱别人。我在过去这个教会有一位姊妹非常的没有自信心，非常的软弱，她打电话给我太太的时候老是讲她自己的问题，经过好多年她的信心进步了。前几天打电话来，她怎么说呢？她哎呀，我老是在这里讲自己啊，请问师母你怎么样啊？孙牧师又怎么样？你们儿女现在又怎么样？哎，很大的进步，现在有爱心了。为什么有爱心呢？信心增强了。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根本很惧怕，你往往连基本的礼貌也不懂的，因为你太惧怕了，不敢见人，很多时候礼貌也没有了。啊，最近有个学生，我们太太发个一个短信给他，要他希望他来过年来我们家吃饭。他没有回答，为什么没有回答呢？因为他怕，有点怕我们的。怕呢就连礼貌也没有了。礼貌是什么？起码你回答答复人家说我来还是不来，为什么不来啊？他因为怕的缘故连礼貌也没有了。啊，不要说爱心了啊。但是我信故我爱。因为我信神的缘故我可以爱你。就算你对我不好我也爱你。啊，张牧师有一次说的很有启发。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为什么你对我不好我还可以对你好呢？因为我相信神的报答与神的报应。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次人家对我不好我还是对他好，为什么呢？因为神报答我，哎，出其不意的神报答我，而且神报应他。因为我相信的报答与报应，所以我还可以继续的爱人。我信故我爱，太伟大了这个信心啊！我信故我望，我因为相信我所以有盼望。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去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的父子孙啊，他们从远处望见，因为他们得不到他们所应许的那个家乡，但是他的信心的眼睛可以看见他们所盼望的，所以他们从远处望见啊。今天我们凭信心也可以盼望耶稣再来，身体复活啊。其实我们不知道你们当时在不在澳洲，当时有没有接到这个消息？1997年的时候，英国的戴安娜公主死了。你们在中国大陆是否听到这个消息呢？英国的戴安娜公主死了，她死的时候引起很大的轰动。我从来不留意她的事情的，那些妇女杂志常常有她的照片啊，说又胖了又瘦了怎么怎么样啊，我根本不理。但是她死的那一天，我发现我心里有很大的触动。我问我说，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我后来发现，在那些洋人的牧师当中，很多人心里面非常的不安，啊，原来我发现这里与盼望有关系。在西方有几个童话故事，这个童话故事都是这样子结束的：王子与公主结了婚以后，过着什么快乐的日子？你不要看清这个童话，这童话有普遍的真理的。在我们的盼望当中，很多女孩子喜欢嫁给一个白马王子。我不介意告诉大家，我在德国20几岁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台湾女孩子就喜欢我。 他说苏领光是我梦想的白马王子。其实我就有点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恶心呢、啊。因为这个女孩子啊，又赌博又讲脏话又狡猾，看起来好像挺漂亮的，在课堂的时候她常常假装好像很怕羞，哎呀老师我听不懂，那个德文的老师非常喜欢她，你看得出来，哎呀王小姐我告诉你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非常讨厌她啊，所以她说，不过她说的白马王子我理解，因为所有的女孩子都是这样子的，希望嫁给一个白马王子，所有的男人都希望娶一个白雪公主啊，但是结了婚之后呢，是不是以后过着欢喜快乐的日子的，大部分的人不是的。所以戴安娜公主结婚的时候，哇，全世界的人因为发现我的盼望在他们身上可以实现了，但是谁知道啊，王子与公主离婚了，这个公主还跟搞上别的男人了，又死了，大家的梦就破灭了。梦的破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很多男人的梦都破灭了，小孩子的梦破灭了。所以戴安娜公主死之后引起非常大的震撼啊！但是我们的盼望不会破灭的，为什么呢？我们的盼望一定会在基督里实现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复活，以后基督跟新娘结婚，圣经说的基督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整个教会是新妇。王子与公主结了婚，基督与他的爱人结婚，以后我们就会过着欢喜快乐的日子。这是我们的盼望。为什么我们盼望呢？因为我们信他为我们死，信他为我们复活。我信故我望。好，我信故我知啊。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知道的，但是因为我们信所以知道。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问了三个很基本的问题。他说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盼望什么。他不是说我应该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盼望什么。他说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盼望什么的，那是道，我应该做什么，这是道德的问题了。我可以盼望什么？那么但是他说我能够知道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我们人是不能知道的，但是因着信，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谁啊？宇宙是借着神的话，不是神话啊，是神的话造的。你假如不信的话，你也可以推想到有一个造物主。但是你不会想到是他借着他的话，他讲一句话就有了这个世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原来我们看见的宇宙是物质的宇宙，是从非物质而来的。所以今天的科学家越研究这个物质，越发现原来不是物质，因为我们信就知道是因为神的话而这个宇宙被创造的。好了，第七个果效，我信故我乐。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信故我乐，因为我信死而复活的耶稣，我信再来的耶稣，信得越坚定就越喜乐。这里说大喜乐，这个大喜乐是欢呼的我最近看见一个就是电影在家里面那么这个牛仔片那么这个年轻人到那个一个中年人的家里面去说，我想跟你的女儿结婚。那么他的爸爸就很严肃告诉他怎么样。后来他说好，我允许你跟他结婚。他出来骑着马，一骑上马他就大声的呼喊着，嘿，行了 I get it 这是这种的欢呼我信故我乐而且呢，这种喜乐是蛮有荣光的，就是荣光，就是各个人都看得到的，各个人都发现我很喜乐的为什么我们喜乐呢？就是因为我们坚定的相信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再来的耶稣第八个果效，我信故我惊奇在马可福音那里讲了一件事情，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 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好了，到了41节了，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啊，你看，因为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这个女孩子死了就复活了。啊，然后呢，他们就大大的惊奇。啊，我信故我惊奇。在墨尔本有一个和尚，有一次有一个中国的妇女带着她三个孩子去说，和尚啊，我们四个我们要正式的皈依佛教。这个和尚怎么说呢，说你自己一个人皈依佛教就好了，不要叫你三个儿女来皈依佛教。他说，哦，那怎么办，他说你把三个儿女送到基督教的教堂里面去。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的儿童工作做得比我们成功。这个和尚这样说的。的确是基督教的儿童工作做得比任何人都成功。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圣经本身就充满故事，是不是啊？令人惊奇的故事，你看看佛经里面没有的，其他宗教是没有的。哇，小孩子，我小孩子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拉着手风琴到我们那条村那里去布道。他说，小孩子小朋友拿一个小板凳来坐在那里，坐在这里，我听你们，我来替你们讲故事。哇，他讲故事啊，丹尼里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哎，没有被烧死。哦，约拿在被这个鱼吞到肚子里面三天，哎，又出来了。啊，耶稣死而复活了。哎，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哇，讲完了故事，那个老师还给我们一个图片。哇，我小的时候存了很多这些图片。每一次我听这个故事，我说哇哇那样子。你要引起小孩子的兴趣，一定要有惊奇。是吧，圣经的故事有，你说几百个还是几千个，太多了太多了。小孩子是信的，你发现你每一个小孩子跟他讲耶稣他就信的。啊，我信故我惊奇。哦，原来神的带领是这样子的。哦，我以为没有出路，原来还有那么一个好的出路。哦，原来是那样子。我相信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惊奇。假如你们不信的话，你永远不会惊奇，你的惊奇是负面的，就是人的惊奇，人的丑恶原来是这样子的。但是当你信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东西都没有那种可预料性。当你不信的时候，一切都是可预料的，都是人的东西嘛，人的东西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惊奇的，没有神迹的，啊，不信就不中惊奇。所以西方人很注重 surprise， 就是惊奇。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你过生日，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有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说：“爸爸啊，现在我大了，你要教我怎么样刮胡子啊。”我就那天我们到楼上去，到那个洗手间，我这么这刮胡子要怎么样啊？那么这后来我下来了，一下来忽然间灯一亮。有50个年轻人在我家里出现，原来我儿子把我引到楼上去，他们静静来到我家，唱祝我生日快乐的歌，送了我一张很大的卡，非常的叫我惊奇。我信和我惊奇，当你信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带领是非常叫你惊奇的，啊，所以西方人很注重这个惊奇，就是这个原因，也是从圣经来的。我信故我惊奇。最后一个，我信故我在。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他说，我思故我在，并不是说我思想所以证明我存在，乃是说我透过我的思想意识到我的存在，啊，他是这个意思，我思故我在。但是请问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那是一个孤单的存在。我这个人会思想啊，我会动脑筋，但是我孤单一个人在这个宇宙当中，我在那里思想，那是一个不值得我们羡慕的一种的存在。但是希伯来书11章6节怎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基督徒的信就是不是一个孤单的信，而是一个有关系的信。我因为信我所以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种孤单的存在，乃是我们跟神的共在，共同的存在，而且是一种爱的存在啊！因为我信的缘故，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会赏赐我的，他会喜悦我的，我也会爱他的。这是一种共在，不是一种孤单的存在。所以我信故我在，那种的在 是真正的债啊，是一个相爱的共债。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是一个孤单的存在。哲学家说，文学家说，人是孤单的。但是我们圣经说，人不应该是孤单的，是共债的。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也是一种爱的共债。我信，故我在。其实，除了以上讲的九样之外，你可以加上很多东西。我信，故我祷，就是祷告啊，等等啊，甚至你可以说，我信，故我不什么。我信，故我不说谎话，故我不犯罪等等，你也可以加上很多东西，但是最后我做一个结论，就是我信，故我能。马可福音，耶稣对一个爸爸说，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的儿子被鬼扶在身上耶稣说，你若信，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状态，我不是不信，但是我的信不足。信不足怎么样呢？可以求神帮助。求主帮助。让我们的信心成长。所以保罗呢的信心就很大。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的意思，凡事都能做，并不是说就是所有的事情，他的是说在任何的处境里面他都能够适应的。你看很多人来到澳洲七年八年都说，哎，我不适应。你信你就适应了。有信心的人很容易适应的，没有信心的人到处都不适应的。老人跟年轻人讲话不适应。年轻人跟老人讲话很不适应。吃这个饭不适应，吃那个饭不适应，你信你就适应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在这里恭祝大家今年信心不断的成长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个信是你在我们出生的时候赐给我们的一种的本能，但是以后我们要把这个信心与你挂上一个关系，以致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成长。主啊，今天在大年初一，我们特别的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信心不足的人，我们在信心方面，在今年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以致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凡事都能做，凭着信心任何环境我们都能够适应，凭着信心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种东西，我们有喜乐，我们可以爱人，我们敢言，我们也有作为。主啊，这一切的东西都求你加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